当年纪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通常对这个健康的问题就稍微注意一点。我在你们中间也不敢说年纪大，我白发可能多了一点。所以呢，在最近这几年来呢，对这个健康方面就稍微比较注重。那么什么叫做要吃的健康？怎么样要保持身体的健康的状态？基本上大概主要，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来看的话，大概有两个东西少不掉。第一个呢，就是要吃的健康。吃的健康的话，大概主要是吃的平衡。有关于这一个，要少盐啊、少油啦、少糖啊，煎炸的啊，就尽量不要碰它了。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吃方面要很小心。第二呢，要吃的健康的话，要身体健康的话，就要经常的做运动啦。所以呢，我也有运动啊，不过我的运动呢，一般上就是去走那个跑步机哈。我比较懒惰，跑到外面去这个社区公园去走一走啊，就在家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跑步机，那个 treadmill 啊，就用那方式。那可以一边走 train 一边看电视啊，那个啊一举两得啊。虽然有些人说在家里面的空气不好，跑到外面去比较好。那无论怎么样来讲，一般上我们都很在乎用不同的方式或者透过不同的管道，以至于我们能够有所谓的健康的成长。人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那教会怎么样能够有平衡的健康的成长呢？我们怎么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合上帝心意的教会？如何建立一个健康成长的教会？如何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个题目。圣经其实有许多重要的经文，可以成为今天我们建立合上帝心意教会的蓝图。典型的例子就是初期教会。初期教会的发展，在这发展的过程当中，有许多重要的一些原则，我们可以从当中审视这21世纪的我们，从中来学习。那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打开到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其实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看第二章，第四章有很相近的经文，但是呢，我们用第二章来作为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分析。在第四章的第32节开始有类似的经文，但是我们要看第二章的41节开始到47节。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到第47节，请留心听上帝的话，我从新译本的圣经念出来。圣经这么说：于是接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加了约3000人，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通，擘饼和祈祷，使徒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众人就都惧怕，所有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公用，并且变卖产业和财物，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在店里恳切地聚集，一家一家的擘饼，存作欢乐和诚恳的心用饭，又赞美上帝，并且得到全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这段的经文可以说是当今教会建立的蓝图， The blueprint for church， 一个非常关键的经文，告诉我们到底上帝心意对教会的要求是什么，怎么样建立一个健康成长的教会，怎么建立一个和上帝心意的教会。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教会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包括了今天我们21世纪的时代，若是要建立一个和上帝心意的教会，若是教会要复兴健康的成长，有四件 必须要做的事。第一，向下扎根。任何和上帝心意的教会，任何复兴成长的教会，第一必须要向下扎根。强调什么？忠心坚守上帝的话。向下扎根表明忠心坚守上帝的话。怎么看得出来呢？我们再回到刚才读的经文，第42节，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什么是使徒的教训呢？使徒的教训是当时的一个描述的方式。其实使徒的教训就是指上帝的灵借助当时的使徒们所讲说关于耶稣的话和耶稣所做的事，后来以文字记载成为所谓今天我们所看的新约圣经。所以使徒的教训就是等同于所谓今天你和我手中的这一本圣经。所以使徒的教训所强调的就是上帝的话。这边圣经说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表明他们认定上帝的话是绝对的，他们肯定上帝话语的价值，他们以上帝的话作为他们的生活行事为人的最高的准则和标准，他们而且愿意的去按照上帝的话语去落实去遵行。那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这边说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表明他们做了一个最根本的事情，就是他们向下扎根。一个教会要健康的成长，一个教会要经历复兴，必须要做第一件事情，向下扎根。那你弄清楚一个背景啊，圣经前面41节刚告诉我们，彼得刚刚讲完的道，多少人信主啊？哎呀，假如发生在我们 CCMC 多好啊，对不对啊？昨天晚上哇，3000人，当然了啊，我们来了300人都不错了啊，怎么3000的信主呢？啊不，我们都希望这样，对不对？哇，一大堆人信主，你弄清楚啊，3000人信耶稣只是开始，但是开始的第一句话，圣经说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什么意思？所有的教会的事工的最重要的一个起点，必须要向下扎根。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要向下扎根，要恒心遵守上帝的话语。你想想看，初期的教会已经给今天我们21世纪的教会一个重要的榜样。一个人刚信耶稣基督，重要性是什么？就是带领他在上帝的话语上有根有基，扎扎实实的成长。这是多么的关键！今天对上帝话语的忠心的坚守，一点都不能够马虎，不能够随便。一个人相信耶稣以后，不是让他自生自灭，有人举手信主了，有人祷告接受耶稣了，感谢赞美主就停了，没有。教会若是要合上帝的心意，教会若是要健康的成长，第一，所有的基督徒从相信耶稣基督开始，必须要向下扎根，必须要忠心坚守上帝的话。其实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还记得大使命吗？马太福音第28章从第18节开始，耶稣进前来对门徒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我就参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对吗？耶稣是这样说，对吗？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我就参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对不对？对吗？哎，有人听得很清楚了。假如你再说对的话，我说你大错了。耶稣没有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都教训他们，都教训他们，没有啊。耶稣没有说都教训他们，耶稣说什么？ 哎，听圣经不要给牧师骗了。耶稣对门徒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许多时候我们忽略这个最根本的东西，我们看你们信耶稣，知道你们信耶稣，很高兴赞美上帝了，我们对他们没有要求。你呢？你自己相信了耶稣基督多年，你有没有做这最根本的事情，向下扎根，忠心坚守上帝的话语？那你要弄清楚背景，这一批刚相信耶稣基督三千多人，这一些人处在当时罗马的社会，当时罗马的社会跟我们今天21世纪后现代的文化差不了太多，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今天受后现代文化影响有多大，对不对？听得懂这一句话哈？后现代文化，相对主义，听得懂吗？不懂啊？奇怪，这个牧师怎么讲一些怪怪的东西了，好像觉得我跟你们活的世代不会太一样。后现代文化有很多的一些因素影响，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自我主义、相对主义，这些其实都是后现代的文化所造成。即时满足主义 这个 instant gratification culture这都是后现代文化所带来的影响。相对主义一个典型的相对主义，我做一个简单的描述，你就明白什么叫做后现代文化。50年代60年代，你要去到杂货店要买牙膏，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 Colgate， 对不对？ Colgate 大概只有那个，就那大概只有那个牙膏。今天你一去到那个 grocery store， 你要买牙膏，一排啪下去啊 ，Colgate K Co 啊 ，Close Up Up Close 啊，那什么东西一大堆啊，那个所谓的牙膏啊，几十种品种，为什么？因为没有绝对的东西，都是相对。你明白那个观念吗？今天的这个社会没有绝对的东西，都是相对的。谁说绝对？不能绝对，绝对最讨厌的东西。你一讲绝对，别人就不高兴了。很多这个时代的对绝对的观念已经完全没有稿，没有本。明天早上第二堂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谈这个观念，我会花更多时间来谈这个东西。只要你明天早上你在的话，第二堂应该是主日学的是11点钟好像，对不对？我会跟大家谈这个怎么在这个时代当中打造一个扎实有力的信仰生活，我们生命的动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能力在这时代怎么彰显出来。那明天我跟大家谈那个时代跟我们差不远了。罗马时代非常的繁华，非常的物质化，非常的个人主义，非常放纵，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这些刚刚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面对当时的这种所谓的文化的这种充斥，他们怎么去面对？用什么来抗衡当时的社会的主流文化？用什么来去抗衡当时的没有的标准的道德社会？怎么去抗衡？用什么？用你的知识，用人所提倡的一种的观念，很快你就倒下来了。唯有什么？唯有向下扎根。所以圣经说，他们第一件事，刚刚相信了耶稣，这三千人第一件所做的事情，他们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就是把他们的生命扎稳在上帝的话语，不单是一种的知，更重要的是行。遵守上帝的话，向下扎根，是我们信仰一个不能够妥协的事情。今天许多时候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在这一方面常常很可惜，我们做不好，因为我们的文化本身就在这事情上做不好。什么意思呢？我尝试分析，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非常注重学问，很注重学问，所以因此呢，我们对于这一种的知识的欲望很强啊。中国人很会读书，很会读书，我们读书都是第一的啊！只要我们一出现的话，其他人就排排边边站啊！我们中国人读书真了不起，但我们中国人不会做学问，懂读书，会读书，真会读书。我们把我们所获取的这种知识等同于我就是那样的一个人，其实是两件事情。你听清楚啊！我要尝试的解释，我们很喜欢追求知识， 所以呢，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一样，哇，哎呦，培灵会来听啊，哇，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姓陈的来听听，哇，来听听，哇，我们只要听，哇，一下另外一个姓李的来，一个姓罗的来，一个姓张的来，哇，所以我们参加主日学，我们参加查经班啊，我们参加什么训练会，什么训练，哇，我们拼命，为什么？我们有很大的属灵的胃口，哇，拼命的去，哇，吸取吸，哇，我们知道很多话，拼命看书啊，我们很喜欢看书，哇，这个借那个借啊，我们有些甚至到神学院去拿课啊，不要误会意思啊，我不是讲你啊。啊，不要看我啊！啊，你去哪课都很好，都很好，你上课很好，都很好。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件事情：这些我们所吸取的圣经的知识，为了什么？我们常常把属灵的知识只是当成一种属灵知识的一个了解，它从来不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或者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上帝的话不是满足我的属灵的知识欲望，上帝的话只有一个目的，改变我的生命。知而没行，这个信仰仍然是虚的。我可以懂得全本圣经的真理的教导，但是我从来不去遵行，这个真理跟我仍然没有直接的关系。初期的教会向下扎根的意思是什么？他们不但知，他们行。上帝的话语是要来改变，来更新我的生命的。所以我的知跟我的行必须要成为一个结合体。但是我们华人的背景很多时候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知道很多以后，我们就以为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哦，我们觉得我不错了。为什么？我圣经可以倒背如流。啊，我可以从启示录背到创世纪。哦，我都懂了，我一讲是我都懂了，你讲一我就知道三了，啊，你一读这个经文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哇，我们很熟透了，那是一件事，你熟透是一件事，生命里面有没有活出那个熟透的本质是另外一件事。初期的教会给我们第一个挑战，若是要建立一个合上帝心意的教会，我们第一件事情向下扎根。而上帝的话不是单单来满足我们属灵知识的欲望，更重要的要把它行出来。那我们在上一堂已经讲过这个遵行的观念，我就不再多说了。我们真的要遵行，所以我这边给你挑战，首先你认不认识上帝的话，你花多少时间在上帝的话语上。今天我们是生活都很忙，对不对？当然忙啊，谁不忙啊，不忙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不知道为了什么活在这世界上，所以你忙，但是忙了也有祸了，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忙。所以呢，不忙也不好，忙也不好，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忙，然后从你的忙当中整理出一个次序，其中一个次序什么呢？向下扎根。所以我挑战你，你对上帝的话语认识多少？你信主多久了？一个月，或者昨天晚上，恭喜你，一个月，一年，五年、十年，好了，你信主年的多久？我就问你，圣经读了多少？
哎呀，陈牧师啊，圣经这么厚啊！
哦，圣经厚啊，那你看的那些小说有多几本啊？哇，你看你追那一个连续剧的话，一追的话一套一套啊，就十片、二十片，哇，那些不那个不厚啊，啊，那个不用时间呐、啊。这问题是你优先次序的问题嘛？你看什么为重啊？初期的教育，这些三千人一信主的话，圣经说他们怎么样恒心遵守，什么意思？他们看上帝的话为绝对的标准，他们必须要了解，他们必须要认识，而且他们照着他们的了解认识去把它行出来。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时间，这完全不是一个问题。 It's not a matter whether you have time or not, it's really want to make time for reading the word of God。你听得懂这个观念吗？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乃是你重视什么东西。你重视的东西，你就会给他时间了，对不对？啊，你喜欢看啊啊啊！今天不是 Duke 打哈，不是 UNC 打哦，你喜欢的，所以你就给他时间了嘛，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你喜欢，你看中，你就时间给他啊。你喜欢 NBA， 所以你就每一场 NBA 你都要看。那、啊、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你看 NBA 没有错啊，没有犯罪啊，没有啊，不要误会，我也看 NBA 啊啊啊 ，Lakers 打我通常都看。但是只要我有空，那我的有空怎么有空呢？是优先次序的问题。假如那个时候刚好又没有一些我本来应该要做的事情发生在那一场球赛里面，那我就会看了。你明白那意思吗？那个 You make time for it. 就是说你要本身看重这事情，然后呢你就把这个事情先做，向下扎根。我就挑战你，你在上帝的话语上你给了多少时间？那不但如此，第二个挑战，你读了上帝话语以后你又做了什么？所以我这边给你挑战，学习试试看做这件事情，让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从这个礼拜开始，每一个礼拜我相信你多多少少都读圣经，对不对？你个人灵修啦，或者你查经啦，或者在主日学啦，或者像讲道啦聚会啦，你听，对不对？然后在上帝面前把你所领受的一个行动写下来，你要做什么东西写下来，然后找一个人告诉他说，这是上帝用他的话给我的感动，这个礼拜求上帝帮助我把它做出来，请你在下个礼拜查问我， hold me accountable， 听得懂那意思吗？试探你这样做，我告诉你这样做的话，明年的今天呢，你变成超级基督徒 super Christian， 我不骗你，因为我们从来不这样做，我们的差别是做我们没有做，就这个差别嘛。懂大家都懂啊，谁不懂啊？哦，你说哎呀，这进出来很好，哎呀，很感动感动。那动是在哪里？在里面动动动，从来不动，没有出来的嘛，在里面动。哦，哎呀，很好，感谢主，感谢。好，就是这样的嘛。有没有改变？没有。我保证你，明天的今天，你已经忘记我所讲的东西。你再记不起。我一讲，我昨天讲什么啊？你慢慢再想一想，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决定嘛，你没有决定要怎么回应嘛。可能你稍微会可以记得我的大纲，因为我当然容易记了。等一下我告诉你四个东西，你马上记得什么？到底我在讲什么？哦，向下扎根啊，向下一定是一个向上，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嘛。等一下再讲给你听。哦，你记得了啊，记得大纲了。问题不在这个东西啊，你做吗？你做什么？所以我挑战你，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向下扎根，忠心坚守上帝的话。我给你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你花时间读上帝的话，每一天在上帝面前。把时间给上帝，认识他的话。第二，你决定每一个礼拜回应一件事，无论在怎么样的场合，是读经也好，查经也好，崇拜也好啊，团契也好，你听见上帝的话语有感动，你把它写下来，我要做件事情，然后找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告诉他说，这个礼下个礼拜的今天，请你责问我，我有没有做，也请你为我祷告。我再一次说，假如你每一个礼拜都这样做，一年后的今天你不一样，你的生命一定成长，因为你遵行上帝的话，因为你向下扎根。求你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来做这事情，不是你知不知，是你有做还是没做。那不但如此，第二方面，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初期的教会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教导，不但是我们要向下扎根，第二要建立一个和上帝心意的教会，要看你教会能够复兴，能够健全的成长的话，第二要向上成长，不然向下扎根，第二向上成长。那你注意这段经文里面到了第42节开始，有几个字眼就出现了，一个呢是波饼，一个呢是祈祷，后面的第47节是赞美。波饼、祈祷、赞美。波饼是什么？波饼在初期的教会，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敬拜或者崇拜，他们当时的聚会都是波饼，他们在一起波饼，就是一种的所谓的崇拜的方式，这是初期教会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做的事情。所以无论是波饼也好，祈祷，什么是祈祷？祷告嘛。什么是祷告呢？说几句帮助我们在祷告的神学上面稍微正确一点。很多时候我们这些相信耶稣人对祷告呢还是弄不清楚，有些人甚至认为祷告什么祷告呢，就是好像说啊，上帝把给我们一张的支票，已经签好名字，我们填什么就是什么了， 有人这样讲对不对啊？哦哟，上帝是世界最富有的，他已经把一个银行户口给我们，已经签了名了，就看我们在上面签什么要什么。这样的讲法也奇怪，当然他有一些圣经根据，那我也不太清楚根据哪一节经文。可能说哦，你若寻求必须寻见啊，你若寻找必给你开门啊，然后呢就可能根据那些经文啊，但是不要用一两节的经文建立你的祷告神学。我所了解的祷告神学不是这样的，祷告不是你想要什么，上帝给你什么。假如你的祷告是这样的祷告的话，我相信你是很痛苦的人，因为常常你得不到，
你越祷告越没有。哎呦，上帝啊，给我这份工作，哎，没有，给别人拿去了，哇，气得要死，上帝不听你祷告。哦，后来换了另外一份工作，哦，上帝让我能够在这边能够步步高升，
没有啊，你是啊，节节退步，一直被裁员，一个裁员，哇，那一个 department 一直被 retrench， 哦，到后来的话还要请你走路，哇，你心里面很不爽，哎呀，上帝啊，让我的孩子能够考进那个 elite school 啊，去 Harvard 去 MIT 啊，没有啊，他跑到 UNC 啊，这个 State College，
哇，哎呀，你心里很难过，哇，你的祷告是不是好像都不成？哇，你说上帝啊，怎么这个样子啊？
尤其是我们祷告以为什么？我们一祷告是仙丹一样，哦，这样一讲的话，上帝就要听了。祷告是什么？我们常没有弄清楚圣经里面强调的祷告。祷告不需要去改变上帝，祷告是改变自己，祷告是降服于上帝的主权。耶稣为我们立下了最美好的祷告的榜样。当耶稣来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当耶稣面对前面的十架的道路的时候，耶稣怎么样祷告？耶稣说，父啊，倘若许可的话，求你叫这杯撤去，但是不要按我的意思，乃是按你的意思。这是祷告神学的核心。祷告的主题不是我，祷告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上帝，他是我祷告的主题。所以越祷告的人是越被上帝改变的人。一个真正祷告的人，生命所彰显的不是自己，只有耶稣。你明白这一个圣经的原则，你假如真祷告的话，你所要求的都不是自己，你所要求的是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显大，凸显出来的不是你，是耶稣基督。这是祷告的主题。同样的敬拜波饼，什么是敬拜的主题？什么是波饼的主题？是什么？不是那个牧师，不是那个长老啊，不是那个仪式，都不是。所有的敬拜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敬拜搞得一塌端糟，为什么？因为敬拜变成是什么？变成表演。哦，在台上的呢，那这一边那一边，这边推那边推，现在敬拜呢变成一大团呢，哇，火变成敬拜好像很热闹啊。所以呢，很多人来教会敬拜的时候呢，坐在下面的是什么呢？是观众。站在台上什么呢？是表演者。怎么这个示范走音的啊？怎么在领唱说啊？这唱的不准点？哎，怎么这个事情怎么漏了几个音的？我们坐在下面，我们做什么？我们做观众，我们批判。哎呀，今天这陈牧师怎么讲到这个样子？哎呀，这个我们已经带着一种所谓的批判的角度，我是观众，在台上的都是表演者，我们来消遣的。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娱乐者 entertainer， 我们是被 entertain， 我们坐在下面，哎，今天还不错啊，等一下。啊，奉献多一点嘛，这个还不错，这个不错。啊，今天太差了，奉献做什么？我们很多时候那个敬拜的观念出了问题，因为我们敬拜的主题搞不清楚，所以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敬拜，我们要感觉得很爽，不爽我就不来。所以唱歌要爽，哎呀，这边唱歌不爽的啊，这边唱歌没，我们就唱那种非常自我中心，敬拜只有一个主题，敬拜只有一个观众。那个观众不是你，那个观众也不是我，敬拜只有一个观众，我们的上帝。每一个都是敬拜者，没有一个人是观众。但是很多时候今天教会在敬拜的这一种的，又是灵恩运动，又是这个东西搞来搞去，都变成了我们大家都变成是观众，坐在下面看你能够表演什么东西出来。
这是我们的问题。
初期的教会很认定一个事实，他们的祈祷、他们的擘饼、他们的敬拜、他们的赞美都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这是什么？这就是向上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范。我们不能要向下扎根，而且我们要向上成长，我们要尽心的操练属灵的敬虔，我们尽心操练属灵的敬虔，祈祷也好，敬拜也好，赞美也好，这边所强调的是一种的天天的一种的行动。你注意看圣经怎么形容啊？你注意看这边说他们怎么样，他们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心在殿里恳切的祭举，然后下面说什么呢？一家一家的擘饼。你知道这边在讲什么吗？他用天天，然后他用圣殿，然后他用家中，这边在讲什么？这边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向上成长的意思，当我们讲到我们信仰的敬虔的操练的时候呢，是一个一直不断的，是天天的，而且不单在殿中，当然在殿中容易嘛，对不对？我刚才也讲过，在来到教会里面呢，你不敬虔也要敬虔了，对不对？来到教会当中，你有样子，对不对？有基督徒的样子啊、哦，来到教会总要有样子，你不没有样子，别人看到你就诶，怎么这个人会这个样子的？这个样子，所以你要有那个样子，所以你来到教会就有样子，所以每一个人来教会都差不多，诶啊，稍微比较客客气气啊啊，但是这边说，不然在殿中还有什么？在家中哦，这个就麻烦了啊。家呢是我们真我的最暴露的地方啊啊，在家中的你跟在教会的你，一般上来说，大概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人。在家中的那一个我，来到家中来到教会的我又不太一样了。在家中那一种讲话的态度，来到教会的时候就非常的非常的客气和蔼可亲，一到家的时候呢，就另外一个样子出来。哎，这边你很有意思哦，天天在圣殿，天天在家中，这边讲什么？一个重要的观念，信仰必须生活化，生活必须信仰化，请你听清楚这个观念。若是今天我们个人和教会要成长，要满足上帝的心意的话，我们的信仰必须要生活化，我们的生活也必须要信仰化，我们的信仰必须能够在生活当中活现出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生活分割的哦，在教会里面就属灵，一离开教会了就不属灵，没有这回事情。有些人就是这样看的，虽然说哦，我们来教会才是属灵的，哎呀，今天去看球赛不属灵。为什么看球赛不属灵？谁决定看球赛不属灵？哦，在教会查经就属灵，哎呀，跟朋友到 Starbucks 去就不属灵，谁决定的？有些时候我们把这一种的观念把它切开来说，呵呵，做这事情属灵，做那事情是不属灵。我看不出圣经有这样的教导。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属灵，你在工作上就不属灵。所以你做你的专业那不属灵啊，在教会里面服侍哦，那个很属灵，上帝爱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工作，你的专业呢啊，马马虎虎随便就可以了，因为那个是世界的东西，谁决定的？我们这种属灵观其实是非常的偏差的。我们的信仰必须要生活化，而我们的生活也必须要信仰化。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在怎么样的场合，我们所做的都是我们的信仰的表达的一部分。他们天天在圣殿，在家中，他们去表达他们的信仰。所以我们要向上成长的意思就是说，把我们的信仰带到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耶稣带到我们的职场。Bring Christ to your marketplace. 不要把耶稣留在你的祷告室，不要把耶稣留在教会，不要
很多基督徒虽然没这样做，心里大概是这个意思。主日崇拜完过后，哎呀，大家很高兴，哎呀，你好啊，平安平安平安啊，啊，跑了跑了要离开教会的，转过头来说，耶稣，再见，下个礼拜见，你不要跟来啊，现在我走了，你留下来就走了，所以继续过他自己礼拜一到礼拜六的生活。有些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者在家里面的，哇，早上起来，哇，读圣经祷告，呜，完了以后，开车，主耶稣。晚上见，我们就开车，一上车以后呢，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前面一辆说，屁，我说切，哇，啪啪啪，我们就按喇叭，哇，很生气哦，对他不满。奇怪了，明明早上还在读经祷告呢，怎么一坐上那个驾驶盘的话呢，耶稣不在呢？很奇怪的，你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突然间，我们这个人哦，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跟信仰一切就切开来。我们要操练属灵的敬虔，我们要向上成长，我们要让我们的信仰天天在我们的每一个生活的层面，而不是单单在教会。家是一个很实际的属灵操练的地方。假如今天你的孩子说你是一个敬虔的人，你有福了，你有福了，因为家里的你是最真的。那是不容易，很多的在教会成长的儿女，到后来，到了高中，到了大学，就离开了教会。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因为我们在家中给他们的生活的榜样，跟我们所讲的信仰，跟他们所看见的，是两件不同的东西。所以他们困惑了，所以他到外面去的时候，发觉到原来信仰是一个很虚伪的东西，我才不要。所以我们要常常问自己，我是不是向下扎根，而我同时开始注重向上成长，而这向上成长我是怎么样的不断的去尽心的操练着属灵的敬虔。而操练属灵的敬虔，不是单单关在自己的书房里面，单单在教会的四面墙壁里面，单单所谓的读经祷告赞美，只是单单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还是把这样的一种的操练把它扩展到我们的每一个生活的层面。初期的教会他们所做的，他们是走进社区，他们所做的是活现在人面前，因为圣经后面告诉我们，哇，周围的人看了他们就怕他们了，因为他们看到了活在人的面前。求天父帮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信仰是给人看的，对不对啊？信仰是给人看的。每天早上第一堂我会讲这个观念啊，明天早上只要你在的话，那欢迎你来。明天早上我们要谈这个有关于生命的蜕变，讲到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的影响力。我会谈这个观念，信仰是给人看的。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给我们学习的第二个重要的原则，若是要建立一个和上帝心意的教会，若是要看见我们的教会能够复兴，能够健康的成长，首先我们要向下扎根，第二呢，我们要向上成长。向下扎根就是要忠心坚守上帝的话，向上成长我们来说尽心操练属灵的敬虔。我们的祷告生活不但是个别，而且是群众，不但是以密室，而且在人的面前。我们的信仰不是在密室而已，而且是在人群当中。信仰必须要生活化，生活必须要信仰化。不然如此，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第三，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尽力和上帝心意的教会，不但要向下扎根，不但要向上成长，第三呢，要向内建造，要向内建造。你注意呢，在从第42节开始出现一些彼此，他们彼此相通，四十四节 他们信的人都在一起，然后什么呢？凡物共用，并且变卖他们的产业和财物，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然后他们的诚恳欢乐的用饭。这些到底表明什么？这些的形容词，彼此交通，彼此交接，凡物共用，同心合意，一起用饭，分给个人，这是什么？这是所谓的向内建造，这就是强调爱心，强化团契生活。我们不但要向下扎根，我们不但要向上成长，第三，我们向内建造，就是爱心强化肢体的生活。这边所强调的彼此彼此彼此同心，然后分给个人，然后凡物共用，都是表达这个观念。当然我们要了解背景，当时的教会面对非常的时期，罗马政府逼迫教会，所以教会里面有面对很多的难处，一般上的这个资源都有限，所以信耶稣的人在那个时代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凡物共用。但这个房屋工人不是无产阶级啊，跟无产阶级没关系啊，不要怕啊。有些人哇，你们圣经的教导比我们无产更无产，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圣经不是讲无产阶级，你不要怕啊，不是说今天只要你相信耶稣以后，哦，你来何牧师，何牧师我银行存着在这里，你拿去吧，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哦，哇，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把你的 Lexus 卖掉，何牧师就卖 Lexus 的钱在这里啊，放到使徒脚前，凡物公用啊，大家彼此分配给个人。假如是这样的话，吓死人了，没人跑到玩的都不敢来教会了。你说圣经是这样说？不，当初的背景我在说，因为当时的情况是一个非常的情况。所以当时信耶稣的人其实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面对的逼迫、压迫等等，面对很多的这种所谓的限制，而当中又有很多所谓贫穷的人，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们大家一起在上帝的爱的国度里面，我们彼此的关照，我们彼此的支持，我们彼此的相爱相顾，所以这是一个所谓的肢体的生活。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他们有两件东西，他们共享，他们也分享。 Share together and share with， 把他们生命当中有的拿出来成为缺少的人的帮助，这就是爱心强化肢体生活。一个教会要合上帝的心意，一个教会要健康的成长，他最终要回到这一个点上面。这个点是什么？一句话，一个字，关系， relationship。 爱心强化肢体生活，向内建造所强调的就是关系。但是很可惜，在我们一般上的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关系都搞不好。为什么关系搞不好？因为我们都太过自我了，都是自我的关系。爱心其实真正的爱心就是放下自我才有这爱嘛。爱是一个刻意的选择，爱是愿意跨越自我而做出一个刻意的决定。真的爱都会痛的，不会痛的大概跟爱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只是你喜欢做你喜欢所做的事情，一点都不伟大。做到你心会痛的时候，那才是所谓你跨越自我。我不太清楚你能够明白那其中的那一个含义吗？爱一个人是因为你愿意放下你自己，你跨越，你做一个主动的选择，这叫做爱。爱不是在乎方便或者不方便，喜爱或者不喜爱，爱呢是跨越自己，看到别人，你有的别人没有，但是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你的有。什么叫做爱？你有的别人没有，你所看见的是别人的没有，然后你说，主啊，让我的有成为他的有。听过英文的一句话吗？ Blessed to be blessing， Blessed to be blessing， 你蒙福是为了祝福别人， 今天上帝给你多的原因不是因为给你多，今天上帝给你多的原因是让你的多成为有少的人的祝福。这叫做爱，是一个主动的刻意的选择。当初的教会就是如此，他们向内建造，他们用爱心来强化他们肢体的生活，他们过去了彼此的关系，他们彼此相爱，彼此纪念，彼此关怀，彼此建造，彼此支持等等，就是一种圣经所说的 one another 的生活，把己放下，想到对方的需要。我们必须要在这一方面加强，要向内建造。我们教会其实也不是很大嘛， CCMC 啊，我们这边坐满的话250个人我想差不多了，可能坐满在250个人。我问你，你在这教会多久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你真的认识你的弟兄你的姐妹吗？每一个主日崇拜你来这边做礼拜，请问你的肢体生活怎么样？你知道你旁边的这一位吗？你知道你旁边的这一位吗？你知道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吗？我们来做礼拜啊，每一个人都有习惯的，你来的时候你几乎一定坐回同样的一个位置，我一定坐这边的，所以这是我的位置，对不对？一般上呢，你一坐了以后，你稍微在这边画一个圈，这是陈世清的位置，没有挂牌子，只差没有挂牌子，所以你每一个礼拜来，你几乎坐那个地方，大概不会改变太多。你试试看，有一天你来的时候，诶，怎么那么一个人坐了位置？你会在内心想，怎么坐了我的位置？因为诶，他坐了一个位置，对，每一个人都有你的位置，对吧？那这也是一个好处，也是一个坏处。我不认为这个东西是绝对的东西，但是呢，你会发现每一个人一个习惯。你来了教会来做礼拜，你有一个位置啊，你坐那地方好。我就问你，你坐那个地方，旁边那个也是每一个礼拜坐那地方，对不对？请问你认识他吗？你认识他吗？后面的那一位，前面的那一位，你认识他吗？你了解他多少？你跟他谈过话吗？我不知道，可能你有，感谢主。我们需要刻意的跨越自我。我挑战你做一件事情，每一个主日崇拜过后，给你五分钟的时间，不要离开这地方，找一个人走上前去，你好，我姓陈，我在这教会已经两年了，很高兴今天看见，请问您贵姓？你不要以为只有牧师只有知识才做这个事情，没有，教会是大家的，我们要让人家感受这是一个肢体的生活。肢体就是放下自我，能够从别人的角度来去思想。你甚至可以怎么样说，你好，我姓陈，我在这教会两年，请问你来多久了？闲聊，然后做一件事情，有什么我可以为你祷告的？你可能会很惊讶，突然间当你一讲这句话，我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突然间哭了。因为很可能他这个礼拜面对了人生的一个从很大的打击，他不知道跟谁讲，他也不知道跟谁说，因为没有人主动的问他。你可能是他来教会的第一个主动上前去打招呼，然后说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这个叫做爱心强化肢体生活，叫今天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在 CCMC 都这样做的话，明年的今天我告诉你，教会不同了。这个叫做建立和上帝心意的教会，这本来就是教会应该如此的写照。圣经用这么多的名词去形容，就是要让我们怎么样的向内建造关系，关系，关系，所有的关系都要用时间去建立的。不因为每一个礼拜你坐在这地方，他坐在你旁边，两个人坐了20年，你有关系没有？还是没有？还没有。我们要刻意的放下，跨越自我，然后用爱心去主动的选择，去关心对方，去打开，去建立爱心，强化肢体生活。这个叫做向内建造。 所以我挑战你做件事情。哦，今天这一堂课不是课，这一堂星期有好多功课要做，对不对？啊，不要忘记哦，包括刚才祷告的东西哈、哦，啊，这个你这个操练哈、啊，怎么样的这个对上帝的话语的问题，你有没有学习？然后去把它去做，找一个人分享。同样的，爱心强化肢体的生活，我给你挑战。每一次来教会，五分钟之内不要离开，主动三年找一个人，介绍你自己，跟他闲谈，关心他。然后说有什么事我可以为你祷告。当我们都如此做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就自然充满耶稣基督的爱，来到这教会的人都可以去感受。然后我们刻意的去做的时候，我们在做了一个选择，我们放下自己，我们以别人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求天父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做按照上帝的话语的教导，我们把这样的一种的教会的肢体的生活的特质把它给活现在人的面前。有些时候我常在想一个问题，当教会人开始慢慢多的时候，其实坐在下面的很多人，他们里面有什么其实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哎，突然间，哎，他没有爱了。哦，他不爱走，他爱世界。我马上就马上下一个定论，对不对？哦，他没有来教会什么，因为他不爱走啊。我们很快就会有一些的定论。哦，这个人哦，他就是这样了。他偶尔出现在教会里面，他为什么会偶尔出现呢？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但是你马上的一个定论说，他不爱走，他爱世界，不像我每一个礼拜都来。我们也是要检讨自己，我们真的了解弟兄姐妹吗？我们真的跟他有建立一种关系，知道他今天的处境是什么，他的内心的挣扎是什么吗？人都有难处，人都有困难，人都有挣扎，但是教会就是一个爱心的群体，当我们能够向内建造，跨越自我，主动的选择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弟兄姐妹，教会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主动的跨越，要以别人为我们的关注的对象，不要只想到自己。你来到教会看到一个人坐在角落头，只有他一个人，什么都不用想就上前去了嘛，主动跟他打招呼。那你说，哎呀，我又不是牧师。哦，只有牧师这样做啊？只有牧师才可以这样做？不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应该如此行，因为这就是教会，我们要向内建造，不要只找自己熟的人，已经这么熟了还要这么花那么多时间做什么。有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我在教会里面，因为已经过了三四十年的教会生活，从做信耶稣开始到做牧师，有时候我在想，你没有搞错，你们在周记也见面了，你们团契也在一起了，来到了主的崇拜还是只在一起，给别人一点时间好不好？你们已经够熟了吧，对不对？你们换现在一起嘛，那这个人你们不认识就是不认识，你还给他时间了。我们的借口是什么？哎，我跟他不熟，就是你跟他不熟，所以你要跟他熟嘛，要去建立关系啊，你关心他，每一个崇拜五分钟拿出来去做一件事情。我在说，当我们都如此做，教会一定会蒙福，因为我们所展现出来的是爱心强化肢体的生活，因为我们在向内建造。和上帝心意的教会，不但要向下扎根，不但要向上成长，而且要向内建造。向下扎根乃是忠心坚守上帝的话，向上成长，静心操练属灵的敬虔，向内建造，爱心强化肢体生活。那最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四件事情，那你猜再怎么样了？会一定会知道哈。向下扎根，向上成长，向内建造。那你说最后个什么？哎呀，你们真厉害！你看我的大纲不难背哈。向外扩展，对不对？哎，真的是如此啊！你看圣经怎么说呢？ 你看在第43节的时候了，哇，使徒们信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众人都惧怕。什么叫惧怕？这惧怕的翻译呢，其实是他们怎么产生一种的敬畏，因为他们看见这一些人不一样，不但是他们所行的事，而且是他们的生命的见证。因为这批人信了耶稣以后不一样了，他们的生活在人的面前，在圣殿，在家里，在人前，在人后，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改变的生命。他们的信仰生活化，他们的生活信仰化，他们之间的关系充满着爱，充满着彼此之间的关怀，生命的交流，彼此的辅助，怎么样的把弟兄姐妹一同在困境当中把他拉起来。这些旁边的众人都看见了，他们受到影响。然后呢，到47节的时候，他们得到全民的喜爱。这是什么？他们有美好的见证。这个全民的喜爱包括了他们本身生活的见证，也包括了他们福音的见证。我相信这一批刚信主的3000多人，他们不单只是向内向下扎根，他们不单只是向上成长，他们不单只是向内建造。我肯定的第四件事情，他们向外扩展，齐心履行福音的使命。他们齐心履行福音的使命。为什么圣经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你知道这一句话吗？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事情怎么发生？因为他们向外扩展，因为他们齐心履行福音的使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把我们放在 Durham， 把我们放在 CCMC， 不然只是让我们享受这个团契的生活，不然让我们享受基督徒的在一起的这一种的美，彼此之间的辅助啦，建立啦等等。上帝要我们的寄居是为了出去。请你清楚一件事情，基督徒的相聚是为了出去。若基督徒的相聚为了相聚，我们将是这地上最自私的人。有一次我们的信仰很自私，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哎呀，团契很重要，我们就团契，一直团契，一直团契，团契。为什么呢？我们就是为了团契。你在美国一段时间，你应该知道，在美国打美国足球的时候，买美国足球，他们不是有 huddling 吗？对不对？ huddling 每次打之前，他们哇一大堆，哇围在一起，哇哇哇，哇，然后几十个那个球员，对不对？那个 huddling 嘛，对吧？你他们一起在一起。你没有看过这样的球，这样的球队吗？哦，他们在打球的时候，还没有开赛之前，哇，他们十几二十个球员一起在那边用肩膀碰肩膀，哎哎哎哎哎哎，讲了整场都是哎哎哎哎哎，好看吗？哎，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哦，陈牧师看东西也是很奇怪的。我在问自己说，干啥他们这样？为什么他们哎会会会会会？为什么？他们准备出去打球啊，他们做那个动作是一个提醒，我们现在是要打球，所以我们先来一同的打气，一同的励志。我们到教会来做什么？你听得懂那个意思吗？假如今天我们来就是为了自己，我们非常自私，耶稣就不需要讲那句话，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就不会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不需要讲这些话。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如此，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聚集是为了我们要出去。所以当教会向下扎根，向上成长，向内建造的时候，不能停哦，不能停在那里。一停在那里的话，教会将会变成死海。很多教会为什么有问题？其中有问题是大家只向内看，从来不向外看。所以向内看就看到一大堆问题， 从来没有看到外面的需要是什么。但是这一批的信徒不是，初期教会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另外一个蓝图，向外扩展，齐心履行福音的使命，然后我们才会见证下面那一句话，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弟兄姐妹， CCMC 可以不一样，因为上帝也愿意我们不一样，要我们成长，要我们突破，要我们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教会。但是有原则，有原则，我们要向下扎根，忠心坚守上帝的话，我们要向上成长，尽心操练属灵的敬虔，我们要向内建造，爱心强化肢体的生活，我们要向外扩展，齐心履行福音的使命。所以我问你，你信主到今天，你向外扩展了没有？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扩展了吗？从信耶稣到今天，有没有一个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同事因着你他信了耶稣？可能不是你带他信耶稣，没关系，但是因着你他产生的兴趣，因着你他来到教会，因着你他来到团契，因着你他相信了耶稣。或者你从信耶稣到今天，有没有亲口告诉一个人耶稣爱他，耶稣要赐给他那永远的生命，耶稣要改变他的生命？你有没有曾经，或者你仍然继续向外扩展？那求天父帮助我们，我们的信仰是要走进人群的，我们需要向外扩展。我在新加坡住了一段时间，70年代的时候，新加坡发生这样一件新闻，有新加坡人吗？你住哪里？新加坡？不给地方，还好，不是讲到你的地方。这是一个70年代真实的新闻。在70年代，新加坡有一个地区叫做麦博森 MacPherson。麦博森那个地区呢，现在那边其实也不错了，甚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就是这一个恩典进行会，在麦博森区。70年代的时候，那边因为很多的政府主屋，其实新加坡的政府主屋就是高高高楼，大概十几层到二十几层啊，那么都是政府主屋。70年代已经，新加坡政府都是已经发展人人必有其屋，就是发展这样的观念，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房子，所以就有所谓的政府主屋 HDB 啊，这个 Housing Development HDB Board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就是政府主屋的那一个啊发展区，他们盖了很多的政府主屋区，所以很多很多的房子。在那个区里面呢，住了一个寡妇跟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呢，姐姐8岁多左右，弟弟的话5岁多，所以算都是算小孩。但是他们家里很贫困，因为寡妇丈夫很早过世，所以两个孩子很孝顺。他们在70年代，我不太清楚70年代，不知道这位姐妹还有点印象。70年代那时呢，开始流行一种呢所谓的送报纸和送早餐，就是送牛奶送到你的家，你订了以后，每一个早上给你新鲜牛奶送到你家门口，报纸送到你家门口。这两个孩子为着帮助家里的经济的需要，每一个早上大概5:30就开始送牛奶，然后呢送这一个报纸，然后靠近差不多6:30的时候呢，就简单的吃一两片面包就去学校上学。有一天他们照常一样的起来，一样的出去了，去送报纸然后送牛奶。哎，两姐弟很高兴，那送完了就很高兴了，准备了就要先回家吃一点东西，要去学校了。他们经过这个新加坡叫做龙沟，就是水沟。那假如你曾经到新加坡了，新加坡的龙沟水沟呢 啊，在我们洛杉矶就变成河了，因为它很大，啊，新加坡龙沟很大，很深。前一天晚上下了大雨，所以呢，当天早上其实水流蛮急的。这一对姐弟很高兴呢，就走啊走啊走啊，回家了。不知道怎么搞的呢，弟弟的一只拖鞋可能松了，掉了出去，就掉下去了。还没有掉在水沟里头，但是掉在水沟旁。哎呀，一掉就很急，哎呀，怎么办？两只拖鞋出来，一只拖鞋回去，妈妈骂死了。你要明白穷困的家庭啊，听得懂那个心吗？穷困的家，一只拖鞋都是大事。所以那只拖鞋掉下去，还没掉到水沟里面，但是掉在旁边。姐姐说：“来，姐姐帮你捡。”所以姐姐很小心的去。要把那个拖鞋捡起来，一不小心姐姐就整个翻转，就滚下去了，就掉到那个龙沟里头去了。姐姐八岁多，其实还是一个小孩。那个龙沟大概差不多有六尺深，水很急。姐姐一掉下去的时候呢，哇，这五岁的弟弟非常的感动，好醒目的，哇，好醒目，他马上大声的喊。早上六点半多的时间，马上喊了，哎呀，姐姐掉进水里啦，姐姐掉进水，大声的喊救命啊，姐姐掉进水，非常的警醒的一个小弟弟，马上喊。因为在政府主屋啊，短短的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将近有六十几个大人冲出来，站在这个岸上面围观，很紧张，看小孩在龙沟里面沉下去都浮起来，都没挣扎，大家很紧张啊！哇，怎么办了？怎么办了？将近的差不多十分钟，警察出来了，被惊动了。警察一到那边就跳下去，哇，把那小女孩把她救起来，但是太迟了，小女孩死了。溺死了。当天英文日报叫做海峡日报 Straight Time 的记者听见的事情非常的愤怒，第二天头版新闻 Shame to my person， my person 啊，羞耻啊，六十几个大人没有一个人跳下去把这个孩子救起来， Shame to my person。当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扎心。我的扎心是因为我发现到我很多时候也是那六十几个人当中的一个。每一天我们跟许多的人擦肩而过，我们认识很多人，我们也明明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个中保，我们知道若不相信耶稣基督，这一个人的绝句就是永远的沉沦。我们知道在这世界上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拯救，没有别的救法，我们都知道，我们也相信，但是在每一天我们的接触的人群当中，我们好像那六十几个大人很关心，很关心，很关心，但是我们从来不下水向外扩展。假如你和我都向外扩展，假如教会向外扩展，教会不兴旺，那才怪呢。求天父帮助我们，面对这个世代，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为他而活，从个人到教会，让我们的生命从向下扎根，向上成长，向内建造，到向外扩展，最终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耶稣基督被传扬，耶稣基督在别人的生命当中被彰显，耶稣基督在我们个人跟教会被高举。当如此，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耶稣。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建立一间合上帝心意的教会，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兴旺我们的教会，可以，但是不是按人的方法， 按圣经的原则来到初期教会，从当中我们一同谦卑的来学习，让我们一同向下扎根，向上成长，向内建造，向外扩展。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纵然我们失信，你仍然可信。我们感谢你，纵然我们有软弱，但是你仍然让我们因依靠你而刚强。天父，我们感谢你，纵然我们有失败，但是当我们愿意回转，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站起来。我们恳求你恩待我们的教会，也恳求天父你恩待我们个人，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做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成为合上帝心意的教会。你已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从我们个人到我们的教会，我们要向下扎根，我们向上成长，我们向内建造，我们向外扩展。求天父你恩待我们，不但听见你的话，不但我们心中有感动，帮助我们把从你话语来的感动化成我们生活中的行动，叫我们的生命高举耶稣基督，叫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恳求你如此的恩待我们。当我们继续低头祷告的时候，我这时候愿意发出邀请，我奉耶稣的名向大家发出邀请。你今天晚上听见上帝的话，你愿意对上帝说，主啊，我听见你的话，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你要我做一个向下成长，向下扎根，向上成长，向内建造，向外扩展的一个基督徒，以至于从我个人到教会能够高举耶稣，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你说你有这样的感动，你说主啊，我虽然不能，但是我肯，帮助我把领受的感动化成生活的行动。你要做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也让这个教会成为合上帝心意的教会。你愿意在前面的生活当中把所听见的实行出来。若你有这样的感动，请你立志举一个手做表示，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警方，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记得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我们祷告。天父，你不能看到我们所举的手，你更是看到我们的内心，你知道我们真的如同彼得对你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信心不足，我们爱心不够，恳求你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软弱，但是主啊，你不要丢弃我们，刚强我们，让我们既然有了感动，我们把我们的手举起来，天父也帮助我们走出去，走到人群当中，把我们从你而来的信仰的本质活在人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高举耶稣基督，让我们的口述说耶稣，让我们的行为表彰耶稣。天父，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向你举手，我们也向你俯伏敬拜，求你使用我们。主啊，没有举手的，其实你也看到我们的心，帮助我们今天晚上听见你的话以后，主啊，让我们做一个行道的人，叫我们的生命被你翻转过来，叫我们活在人面前，我们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天父，我们再一次恳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确确实实 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让我们的生命最终能够荣耀你。谢谢天父的恩典，每一个举手，每一个立志的，求天父你加添力量。当我们的手发酸的时候，当我们的腿发软的时候，主啊你刚强我们。当我们的心冷淡退后的时候，主啊你再一次火热我们，让我们在前面信仰的道路上，我们靠主恩，我们尽本分，我们为主而活。求天父你这样的来恩待我们，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立志，我们同心献上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